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要一起来思考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到二十节。如果你手上有新约圣经，请找到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节。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欺哄圣灵的罪行。好，我们一同领受主的圣道，但愿圣灵启发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并且在生活中遵行主道。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思想使徒行传的第五章，但愿你能虚心地接受主的教训，生命得着丰富的供应。使徒行传第五章的第五节说，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气就是灵，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我可以想象在那一刻，你可以很快地查验到你自己的内心。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六节说，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在以色列呢，人们不用香料来涂抹尸体，人死了当天就埋葬。今天呢仍然流行这个习俗，他们在人死的当天就给他下葬，不会用什么香料来涂抹尸体或者守夜等等，人一死了当天就把它埋掉。这里呢挺有趣的，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去找那个人的家属，也没有通知他们，什么也没做，那个人死了就抬出去把他埋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七节说，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撒菲拉进来，还不知道这事，他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经死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八到十节说，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所以呢他们不需要通知任何人。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我的意思是说呢，这确实会让大家都惊醒过来，这就是圣洁的要求，显出主的大能。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当时教会在圣殿附近呢聚会，他们在所罗门的廊下举行崇拜，那是一处相当大范围的区域，他们就在所罗门的廊下聚集。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三节说，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这是说呢，这事情过后，有人说啊，很好啊，但是呢，我不想参加那间教会。这样，信徒卖产业啊，以及把钱带到教会的凡物公用活动呢，就停止了。 不过呢，他们还是把先前带来的钱分配了出去。这呢，确实构成了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怀疑，到底这件事是由圣灵指引的呢，还是由于人们的过度热心？他们为主所成就的事情呢，感到特别兴奋，于是呢，都做出了那样的回应呢。许多时候，当神触摸了一个人的生命，神医治了所爱的人，或者神真的在某个家庭里面动了工，人们呢，都被感动了。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就要回应神。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有一个朋友的儿子。哎呀，这个孩子毒瘾很深，吸毒吸的脑子都变得不很清醒了。有一次呢，那个男孩来找史牧师，后来呢，他终于接受了主，他的生命被改变了。事实上，今天他就是各个他教会的一位牧师，但是他的生命已经被彻底改变了。那么他的父亲很有钱，有一天呢，他父亲约见史牧师，他走进史牧师房间，就拿出了一本支票簿子，这问了：“哎，牧师，你要多少钱？”史牧师说：“我什么都不要。”他又问：“你说吧，到底要多少？”史牧师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他说：“好吧，那么，我要给教会一些东西，你说你要多少钱？”史牧师说：“你去祷告，你去问问神吧，别问我。我们呢不需要任何东西。如果神要你奉献，那你就做。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多少金额的。”当神做工的时候，人们就会兴奋起来。这个富翁看见孩子改变了，他实在太兴奋了。他想用一种现实的方式来表达他的这种感激。初期教会的情况呢也是一样，人们呢就想用一种现实的方式向神表示感恩，但是那绝对不是神要求的或者是指示的，那只是一些感恩的形式之一吧，因为那不是由神所指示的，所以呢行不通。最后呢，保罗要为在耶路撒冷的贫穷信徒收取奉献。我的意思呢是说，到后来都变成一种经济的困境了。不过初期教会是蛮有能力的。使徒行传第五章十四节说，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我是说，信主的情况就像野火燎原一样不断的增长。当中有许多令人兴奋的事，许多人男男女女都来信奉耶稣。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五节说，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啊，这是挺有意思的啊。人们从各地来啊，带着病人前来，彼得在街上走着，他们就设法找一个适当的位置，当彼得走过，他的影子呢就恰好能投到他们的身上。我相信这里呢包含着信心的原则，需要多次的去验证啊，我是这么想的。我知道我们都有信心，但是通常我们的信心呢是很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被动的信心与主动的信心之不同在于，被动的信心说：“啊，我相信神能够做的这件事，我相信有一天呢，神是会做的。”可主动的信心却说：“我相信神现在就要做这件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需要某些事情来激发我们的信心，以至于主命令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痊愈了。这不是因为按手在人的身上或者任何医治能力的转移就能够产生医治的效果。我也有医治的手啊，但是当你被油膏抹，你按手在他们身上，就使他们释放出信心来。 因此当那双手按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想了，主啊，是的，现在呢我就要得到医治了。这是关于信心的启动，以便在此刻就领受到神的应许，而不再是有一天神会成就这件事的，而是现在他们按手在我身上，神就要成就这件事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保罗身上，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事的。当他在以弗所当织帐篷工人的时候，人们会拿他擦汗的手巾或者围裙拿来医病。保罗工作完毕，把身上的毛巾啊或者围裙脱下来，或者有人会把他们扯下来放在病人的身上，哎，这个病呢就得到医治了。在这里说呢，人们坐在街上，留意看着彼得走过来，又看一看太阳的位置，确定太阳能照射在彼得身上，他的影子呢会投到这些人的身上，这样呢他们的病就会好了。我相信这就是他们释放信心的一个接触点。你也许还记得，这就好像那个妇人当耶稣前往雅鲁的家的时候，因为雅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那个妇人在人群当中抓住耶稣的衣裳，耶稣问了，谁摸我的衣裳？门徒说，主啊，你在开玩笑吧，人群挤来挤去的，你怎么问谁摸我的衣裳？大家都在拥挤吗？主说，哎，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个妇人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跟前，承认自己呢患了12年的血漏病。他说，我知道，我只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因为他摸耶稣的那一刻，他的血漏病就痊愈了。但是必须呢有一个接触点，使得信心能够释放出来。我知道，我只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这时候他的信心就被活化了，信心活化了，他的病呢就被治好了。他可以预设几种不同的情况啊，他可以在心里面说啊，他看我的那一刻，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接触的那个瞬间，我知道我就会得医治。啊，他也可以在那儿走来走去，设法与耶稣的目光接触。他更可以预设其他的许多情况。但是呢，只有一个接触点，就是在那一点上，信心必须得到释放。彼得的影子呢，就创造了那个接触点，使得信心释放出来。他的影子落在病人身上的那一瞬间，那人就说，哦，我的病好了。因此呢，这并不是信彼得的影子有什么属灵的作用，或者彼得的影子很神奇，这呢只是关于信心。我认为今天呢仍然有许多相类似的事例，人们的信心是因着那些由于信心而得医治的人而建立起来的，他们身心就在那一刻痊愈了。那位医治的弟兄把他的手按在我身上，那么信心被建立了。我不是说这是对还是错，我只是说呢，信心确实发挥了作用，信心带来了救恩，你借着恩典凭着信心而得救，信心带来了医治。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史密斯牧师说，在20年代初他们在图桑服侍主的时候呢，住在一个小单位里，邻居呢是一个空军上尉和太太 Jane， 他们是一对很有风度的夫妻。 Jane 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那个空军的上尉是个后备军人，过去呢曾经被召担任了战备的勤务。那么他们有3位漂亮的金发年幼的女儿，史牧师呢也有3个孩子。有一天的晚上，史牧师的小儿子呢不舒服，简就过来说，啊，你们要去找医生啊。 史师母说不必了，我们要为他祷告。啊，祷告不看医生怎么行啊？史师母说没问题的，我们相信主会医治他，我们信靠主。第二天呢，小查克好了，他在外面跟别的孩子玩。杰恩看到小查克完全好了，他就感到很惊讶。他又叫了史牧师到他家里去，请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史牧师和师母就跟他分享福音，最后呢，他接受了主。他说啊，我要把生命交托给耶稣。杰恩信了主，但是他的先生不信，所以呢，他要等待恰当的时机跟他先生分享自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的意思是说呢，就好像他要等到心情好的时候才说。那天晚上呢，他的丈夫杰米从空军基地回家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呢兴奋地跳来跳去，他就问妈妈，妈妈你要告诉爸爸什么事，下午来过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简就只好把事情告诉了丈夫。杰米也和牧师谈论了信仰，牧师呢就送他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作者是亨利·莫里斯，书名是《叫你们信》。杰米就开始读那本书，并且被他深深的吸引，手不释卷。第二天早上，他就打电话告诉牧师，我清晨两点钟把这本书就读完了。你大概觉得很有意思哈，我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是跪着的。吉米后来也信了主。后来呢，吉米被调到阿拉斯加，史牧师收到了他一封极其感人的信。他说，牧师，相信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是意义太重大了。以前呢，我常说子女是地球的灾祸，以前我是讨厌我的女儿，但是现在呢，我等不及他们来我这里了，我非常挂念他们。哎，基督是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神所成就的事情真的是美妙极了。那时候住在图桑的人都没有装置很好的空调设备，因为你的健康问题，你就只能住在那里。我是说，如果你患了哮喘或者别的什么病，在图桑居住的人很多都患了哮喘。杰恩呢很外向，有一位女士住在他后面，篱笆的另一边，杰恩就常常跟她聊天。那个女士就患了哮喘病，她经常靠喷雾器来防止哮喘。杰恩就对他说，你不必常常靠喷雾器来治哮喘，我家隔壁呢住着一位牧师，他常常为别人祷告，那些人的病呢就会好了。你呢不要再用喷雾器了，你过来到我家，我叫牧师过来为你祷告吧。杰恩就找到史牧师跟他说了这件事，史牧师就过去为那位女士祷告，后来呢神医治了他。杰恩就开始把所有患哮喘的邻居都一一的带来，神也一一的医治了他们。有一天呢，杰恩又找到牧师说，牧师啊，我的一个女朋友打电话来，她正在去医院接受手术呢，我就叫她别去医院了，你到我的家来吧，我让我的邻居为你祷告。那个女孩来了，杰恩叫了牧师过去，史牧师和师母就都去为她祷告，主呢也医治了他。女孩回去就让医生检查了，医生说，哎，你没事了，你不需要开刀。史牧师说，这太让他们感到兴奋了，他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事，他很肯定这不是自己的信心，而是杰恩的信心。杰恩看见了神的作为，因而有了那种坚定的信心，他深信只要史牧师为你祷告，你就会得到医治。他用这个信心建立了许多人，他去告诉他所有的邻居，结果呢，他们的哮喘都医治好了，这真是让人感到兴奋。因为神看重这位姐妹的信心，人们呢还想归功给史牧师，但是史牧师知道那不是他的信心，只因为神给了杰恩一个坚强的信心。在这儿呢，我们看到 人们在等候，在期盼，当彼得的身影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被释放出来了。使徒行传第五章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这种带着能力的作为不断的持续。第十七节说，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撒都该人呢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呢不相信灵体、天使或者复活，他们是纯粹的物质主义者。十七节说，他们满心记恨，记恨呢就是指他们看见许多人都信了耶稣，就嫉妒也很生气。使徒行传第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说，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有趣的是，天使也帮助开监牢的门。这件事呢，发生在彼得身上。我们在使徒行传稍后的地方会看到那件事件发生的。主的使者夜间来对彼得说，穿上鞋子，你要离开这里。天使就带着彼得出去。那么保罗的经历呢就不同了，主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因为神呢不会限制于一种特别的做工模式。主是震动了监牢的墙壁，使得腓立比狱卒信了主。这里说到呢，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圣殿，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哇，这是荣耀的生命，是属基督的生命，这是无与伦比的。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我是非常欢迎您的来信跟我交流收听心得，或者是探讨神的话语。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处，或者呢发电邮或者短讯给我查克收也可以。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马上要回来为我们向天父祈求，愿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请继续留意收听。下次我们将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跟随查克老师查考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六章六节，所要谈论的事迹仍旧是有关主的使者夜间来开监狱的门，把使徒彼得和约翰领了出去这件事，请你留意收听。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很乐意的与你交流读经心得，探讨圣经的真理，欢迎你随时来信与他联系。你可以透过本台的邮箱或者电邮或者短讯与查克老师在主里交通。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为着您的话语而感谢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父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神啊，保守我们远离假冒伪善和娇柔造作，让我们不要做出假装的模样。亲爱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胆量，能够宣扬你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触犯攻击你的愚昧罪行。但是当你向我们的心灵说话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能顺从，能降服在你的面前。亲爱的父神，我们是何等的渴慕能做到这些事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